今天我们是读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五章的末了那里，特别是讲到了做基督的使者啊。那我们都知道，在第五章末了，很突出的话就是第十四、十五节讲到基督的爱激励我们，然后就带出来啊真正的服事的那个动力，而且说出呢，我们不为自己活，为主活，这个就成为服事的方向跟内容。我们看到说我们讲到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个为主活不单单是带出了一个心智啊，也实在呢是带出一个实际的生活。而这样的人呢，是我们在实质的里面有改变啊，就是活在基督里新造的人，而带出来的结果就是不再是凭着外貌认人，而是脱离了一般的人的构想跟思维，而实在活在神的心意里面啊，来服事。而且这服事的内容呢，就好像第五章末了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给我们，然后叫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就是带服事是把人带到神的跟前啊。在最末了那一节的里面，第五章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面前成为神的义。那好像在这里又再一次很重点的提出来，我们这些要服事主的人，我们所带出来的那个实际是什么呢？就是要把基督彰显出来，因为好叫我们在他面前成为神的义，把神的义彰显出来啊。所以我们这些认识这么深厚的恩典的人，那进到第六章，我们就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啊，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啊。我觉得还是那个心思意念，还是十四、十五节，基督的爱所带出来的，那个实际，而是把自己交出来，做神的仆人，做神的用人，给神使用。这个神的用人，在这一章的里面提到这个，如果你读英文呢，它特别是重在 God's minister， 啊，是住这个尽属灵的执事。我想这是根据我们从第三章第四章开始，特别是讲到新约的执事啊，新约的执事是把人带到神的跟前，带进这一个实际的里面来啊。所以当我们进入第六章的时候啊，一开始就说我们与神同工的啊，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当我们每次讲到说与神同工的人啊，我想我们再重点的稍微提一下，多少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与神同工就是做为主做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多少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与神同工那个重点，不是光是为主做一些事情， 是要做主要做的事情，所以这一点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啊。就好像我们这些人，我们在那里发现了神现在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们就去参与神已经开始要做的工啊。所以我们在这一个点上，如果我们能够抓得准的时候，那我们进入服事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看到服事的那个重点。然后他这里又说免得我这职分被人毁谤，而且说呢，我们凡事呢都不可叫人有妨碍。跟着那前面又说呢，说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正是拯救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今天是一切服事主的人，我们是要把人带到神的跟前，带到与神和好的这一个实际的里面去。所以我们的服事多少时候人是在那里要做自己要做的工作，要做一番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所有算得上服事的，最重要的是把人带到神的跟前，不是带到我们的跟前。所以我们特别是要注意的，多少时候我们凡事都不要叫人有妨碍啊，因为今天正是神悦纳的时候，是拯救的日子。在新约的里面一切的服事都是把人带到神的跟前，所以我们这些人要特别的注意，不要成为人的妨碍，免得这个职分被人毁谤啊。所以我想在这一点上，我好像讲的不是很清楚啊，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很重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的服事是要把神彰显出来，我们的服事是把人带到神的跟前，我们的服事不是去做我们要做的工，我们是要把神这条路，服事神这条路带给人，叫人看到啊。所以这个一个是妨碍，一个是神悦纳啊，一个是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我想这些话都是非常清楚非常重的，叫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作为一个服事主的人，我们重点不是做什么工作，重点是要把神彰显出来，把主彰显出来，是把人带到主的跟前。所以呢，到了第四节说反倒在个人的事上要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保罗在这里劝同工们，愿意服侍主的人，积极的用实际的行动或者是生活，把神托付的职事来见证出来。说反倒在个人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这个表明自己这里不是表明他做了什么，是表明他是神的用人。我们要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这件事情是我们要具体的来叫人看到在我们身上我们所带出来的是我们还是我们的主。所以我在这看到这一点上好像又给我们指出侍奉神的人的路应该是怎么走。我们在神面前要带出来的这条路，是叫人在我们身上看到的是什么当然这里特别讲到我们是与神同工。当然如果我们是与神同工，我们就是在这里做神要做的工，我们是要走我们的主所走的路。所以这条路 是什么样的路呢？这条路我们都知道，我们所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啊，侍奉主的人实际的生活，他本身就要把主来见证出来。啊，所以他们的路就是十字架的显出，所以不是在这里享受世界，而且下面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原则是跟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然后他们所经历的呢有许多啊，许多什么呢？忍耐、患难、贫穷、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就是经过这么多的难处，但是不能够改变侍奉主的人的心。我想我跟弟兄姊妹，我们都一直读下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掌握在第四章很重要的那主的话，说说耶稣的死也在我们身上发动啊，这个是一个服侍的主的人啊，能够表明你是一个服侍主的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你这样呢，就是说我们虽然在有各样的难处啊，忍耐、患难、贫穷这些，但是呢服侍主的人仍然不逃避这些的难处，而是在这些难处的里面仍然要把主的性情带出来。所以正面不单只在难处的里面啊经过考验，那另外呢下边又跟着讲，好像跟着下来的第五节讲完了这些好像是难处，但第六节呢他马上又讲到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一方面在难处的当中，我们就看到能够忍耐这些的艰难，同时呢也把神的性情、神的恩典，或者是说好像五章二十一节那里说 是把神的义在那里彰显出来，神的义彰显出来，完全没有任何的不义的掺杂，而是在实际的生活的里面就能够真实见证出是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啊，似乎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的却是人人所共知的。在这里讲的这一切什么？这一切就是表明这些服侍主的人没有自己的生活，他们在这里所带出来的就是表明他们是基督的仆人，是神的使者。所以在人看来啊，服侍主人他们的生活是充满了啊困难啊，充满了艰难。但是呢如果你看呢下面所讲的呢说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人所共知，啊，似乎要死，却是活着；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似乎是忧愁，却是常常快乐；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啊，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所以你就看到，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人看来好像。是极大的艰难、贫穷、困苦、患难的里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就看到它里面说似乎是要死却是活着，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真正在主面前能够做带出基督的使者的这个实际，是这些人不是跟一般的人一样，不是 凭外貌，不是凭眼见，而是以神为乐的人。真正神所用的人的他们的目标，我们就看到神是他们的目标，神是他们的力量，神是他们的喜乐与享用。所以你就看到在这些人的身上，价值观跟属世的不一样，好像没有闻到世界上的气味，而散发出来的呢是基督的香气。所以当我们这样来读的时候，就是发现似乎其实就这些人虽然是活在地上，活在人的当中，但他们里面生活的目标、生活的力量、喜乐的来源与享用，完全不是地上的，不是与世人一样的啊，而是完全在主的里面。当我们这样来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下面就说，哥林多人呢、我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心肠狭窄。所以呢，在这里继续的引到，就引出了十四节下面这一段。首先保罗就是说，他服侍他们这些人，他在他们当中开口说了这些的话，责备他们，不是因为心胸狭窄，而是为了叫他们转向神，真是一个为父的心来对他们说这些的话。从对神儿女的宽宏的心而转向下面，就是说就讲到信与不配，信与不信义的跟不义的，光明跟黑暗，神的殿跟偶像。我觉得在这些的话里面，一方面讲到保罗说我对你们是存着宽宏的心，但是当又转到真理的实际的属里面呢，好像保罗又转到一个人看为是狭窄的一条的路上去。因为呢，他在这里特别是讲到在真理方面要严谨，一方面对人是宽宏，但是对于主所给我们的道，我们是要严谨的守住。所以呢，就下面就讲到十四到十六节这段话，我想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悉啊。但是我想我们的熟悉，很多时候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不能同父一个，就是讲到婚姻的事情上面，就只在听到那个层次。但是今天如果我们真是读主的话的时候，就是在服侍主的人的身上，在我们一生所走的路上面，这个原则是只是我们一切在真理方面要抓得很稳的一些的东西，因为如果我们不认识信与不信分别的界限呢，对于很多的属灵的事情就会产生混乱，叫人对神的认识跟在救恩的认识方面都会产生一些的模糊，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我们要做基督的使者，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这个实际的事情上面呢，我们在真理上面不能有任何的含糊啊。因为今天经常我们所面对的一些的挑战，尤其是在美国现在在年轻人当中，在大学里面越是进到这些所谓的尖端的学府里面，这种 liberal 的思想越厉害，就是好像很多神的儿女们就觉得我们现在 被人指着鼻子说我们太过狭窄。但是我们在真理的上面，我们对人我们是宽宏，但对真理上面我们是不能够有任何的含糊。因为今天世界是叫我们吹向中国是在吹向淡化因信称义，要和谐社会，因爱称义这种的新的神学思想的里面去。但是今天我们就看到这些的后面，用14到16节这些的话，如果我们头脑清楚的话，我们觉得这些完全是出于仇敌的，是不能够有任何妥协的。所以我经常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也这样讲，因为圣经的话很清楚，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你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如果你说我们的信仰是狭窄，我们的信仰是排他 exclusive which is true， 因为这是圣经的真理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段话里面，讲到不信，讲到不义，讲到偶像这个也很清楚。你看14节16节，不信的心思是从哪里来？是从撒旦来的。不义的性质也是撒旦工作的性质。偶像是什么呢？偶像其实是撒旦在地上的化身。这些东西，偶像是包括代替神在人心中的地位的这些人事物。所以如果人不能够从这些的人事物里面分别出来的时候，神的恩典跟神的工作很明显受到阻挡。所以下面就特别提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所以不能够容让不属神的事物掺杂在我们当中对于抵挡神的事物，我们不能够有一点妥协的余地。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到这些对于服侍主的人的道路跟认识跟价值观一些很重要的提醒的时候，然后到了最后，主就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染不洁的物，我就收纳你们，然后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所以今天一个服侍主的人，如果在分别出来的事情上面有任何的含糊的话，我们根本不能够说我们是一个服侍主的人，因为服侍主的人是要把基督的见证带出来，如果没有分别就带不出见证。虽然我们的主是爱世人，对人是带着的宽宏，但是对于仇敌所带出来的一些的心思，一些的工作的性质，跟一些在地上偶像的化身，是不能够有任何的妥协。如果我们真是能够走出这些分别的路的时候，全能的主，这里说全能的主，他的权柄跟能力要在人的身上显出他要做的工作我想我就这样开个头。
我接着弟兄的交通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恩典，让我这次很有感触。因为我这段时间我特别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这些生活在恩典时代的神的儿女，实在对待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方面有很大的亏欠。我们真的时常是白受了神所给我们的恩典。他这个恩典呢，从上面来说呢，是接着五章那里头所讲来的。如果我们回到二十一节的时候，那里是讲到基督的所思跟所作，但是我们也常规的就把它看成就是说为我们成就的一个救恩，是临到我们的一个 极大的恩典。但是你从下面去看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在第二节里头他讲的就是悦纳的日子和拯救的日子。我们时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利用这一节经文来呼召福音朋友们。但是我们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失掉很多。我觉得神给我们的恩典不仅仅是我们就是说当时蒙恩得救的那时候的恩典，更重要的这个恩典是在我们一生之中的恩典。他不仅就是说让我们把我们从罪恶黑暗中救拔出来，他还让我们跟神有一直有同工，乃至于我们在我们通过我们跟神的同工方面，让我们得到不断的造就说长成，然后最后把我们带到那个丰满的荣耀之中。这个恩典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就往往看只停留在当初的那一丁点的我们的所谓的那个恩典之中，或者再加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神给了一些恩典，我们想得到的我们神给了恩典给我们，说我们得到了一些什么东西。但是实际上在神那丰盛的恩典之中，那些恩典真的是少得可怜又可怜。但反过来讲，我们如果忽略了这些恩典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起来。所以说现在很多神的儿女，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时候为什么现在一个属灵的荒凉之中，或者说不冷不热的之中呢？我们实际上就是很多时候没有真正的看到这个恩典。我们一旦真正的认识到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就像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说的话，我们就没有力量让我们停留在那个白白的享受他的这恩典这一份上。我们必然会要起来要去赞美他，我们必然要起来要跟从他，我们必然要把自己给全然的奉献上来走这条侍奉的道路。所以说我觉得这点恩典是很重要，而且他这里用了这个上下文的这句话来说，让我们看到我们一定要不仅是要不突然受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还要十分珍惜这样的一个恩典。因为这个恩典时间、恩典的时代、恩典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如果不把这些恩典给拿起来去用的话，那我们会到时候真的是在黑暗之中会哀哭泣死了。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有点感受的。第二点呢，就是说在那个第四节里头那里他说反倒在各样的事情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实际上这个表明这个字呢，跟前面三章里头，三章一开始我们提到的，他就说我岂是这样举荐我自己的吗？就是实际上他这个跟那个举荐是一个字，但是在第三章里头的时候，保罗用他所侍奉的一个果效，或者说所结出来的果子，就是说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们的这种果子，他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那么他这里呢，在保罗在这里呢，他就更进一步的，他就说把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神的仆人，他在实际中生活中该有的那个彰显，该活出来的样式来作为这封见证，那就让我们感到就是确确实实的没有任何理由来说他不是神的仆人，不是神的用人。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就想到刚才弟兄也交通了关于一个心是宽宏的跟狭窄的。也提到十四节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在真理上要有狭窄的态度。在十一节那一段呢，讲到一个是宽宏跟哥林多弟兄姐妹的这种宽宏的心，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实际上他这一十四节的这一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出什么是宽宏跟狭窄的这个标准尺度应该掌握在什么地方。他这样讲，他就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如果我们知道一些典故的话，知道这不要同父一轭呢，就是原来他是借用于一个当时犹太人的一个比喻，就是不要把那个牛啊跟马呀放在一起来拉一个轭。哎，那两个东西，那这两个动物拉在一起拉这个轭的话，那这个轭这个车肯定是走不了、走不好的。一个是要快，一个是持久的慢慢的走。那么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一点了，所以说你什么时候该宽宏呢？什么时候该狭窄呢？最关键的差别乃是在生命。
牛跟马的生命是不同，他们不能在一起复合。那反过来讲，我们该不信的那些人，我们为什么差别在那边呢？我们因为没有一个同样的一个生命，那不是一个同样的生命，必然活出不一样的样式出来，那就不能在一起。那反过来讲，我们怎么是要应该宽宏的呢？我们的弟兄姐妹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自我觉得可能是伤害了很多，或者说让自己受伤很多，让自己很没面子很多，但是基督要我们要有一个宽阔的心，宽阔的胸怀，那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同样的生命在里头，一个同样一个圣灵的生命在里头，所以要宽宏。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掌握得很清楚了，就是说在一个生命里头，我们要不断的扩充自己的度量，那在不是一个生命里头的，我们就要斩钉截铁。这如同就是说，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经常会提到，就是说佛教怎么样怎么样，你们基督教怎么样。那我不讲这个我们本身就不是基督教，但是就从这个比较来说，我们就看得出来了。他们就讲你这个佛教那么多宽广，你们就是说基督教我们也承认，那你为什么就不承认我们这一点呢？那因为这是不同的生命，乃至于说他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生命，那么我们如何能跟他相同呢？我想这一点，交通这一点。
我想第六章讲到神的用人，我想可能还是比较连上前面的新约的指示，也是与人和好的指示。那我觉得他这里讲的与人实际上就是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我想这个第五章十八节也讲到是与神和好。但我觉得这里特别讲到，我想新约的时候，他不光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想大概去年我们查到哥罗西书，那是讲把人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那也就是说不光是个外面的能够到神面前。我想这个的执事是要把人完全的带到跟神的这个和好，还不光是就是罪没有了，能够带到神面前，最后是带到跟神的那个的一的里面。然后我也是觉得他讲到，我想就像刚才弟兄讲的，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我想这个恩典不光是指从道理上因为我们得救了，所以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激励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去这样做。那我想这是一个新约的原则。我想这个恩典实际上就是神的儿子。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如果说这样一个执事，基督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就是个恩典。就好像如果神的要求需要100块钱的话，那基督已经给我们这个恩典，就是已经有100块的价值了。那如果我们不把这100块钱去用出来的话，那就浪费掉了神的恩典。也就是说，我想恩典这100块钱，我想像提摩太后书里面，但恩典总是跟旨意放在一起。我想神给我们的恩典目的是为了完成他的旨意，他的旨意的要求很高，但神给了我们这一个的恩典，这是这个恩典的大小尺度是能够填满神的旨意所要的。我所以想这里的不可徒受他恩典，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要能够完全的被我们显出来，能够被用上，达到与神和好的完完全全带到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果效。我想也是像刚才弟兄说的，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我想不光是指一个显出来的意思，那这里是有个就是见明。我想弟兄用了三章，那我想第四章也是讲到就是见于个人的良心。那也就是说这里不光是好像一般好像就一个神的用人那个的生命出来，我想是像在人的良心里，我想上次弟兄也讲了，王俊也讲到，让人里面一碰到这样一个神的用人，诶，就是在人的良心里就感觉到有一份不同的东西，就是有基督的那一份能够被显出来。那么另外我想当不可徒受他的恩典，讲到我们与神同工的时候，我想一个是不光是为主做工，也不光是为神的就是与神就是就在神的旨根据神来做工。那我想这个与神同工就整个的 整个的道路上，整个的方法上，完全与神的是一。那么基督他是前面第五章是基督是有一个替代，是无罪的，为叫他就是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你说这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这是一个替罪的道路，这是一个自己尝苦悲最后能够扶悲出去的这样一路。那我想保罗在这里面他也是这样，也就是说自己走了十字架的路，最后能够供应出的是一个是生命。那么然后我是觉得后面有好多似乎却是，似乎却是，似乎却是。那我想这也是还跟新约的指示也是有点关系。新约前一章保罗特别说是不再是凭着外貌，而且就是都是新造的人。那我想这保罗的服事它里面都是里面的东西，不是外面的东西，或者是灵里的东西，不是眼见或者魂里的东西。就是人在人眼中看来是怎样，但实际上却是怎样。也就是在外面看好像人不知道，他不显扬自己，但是因为里面就是带出来那份东西，那份的服事是那样的实在的，供应出的基督是那样的实在的，所以又让人能够来感觉到。那么另外呢，我觉得这里你表面这样一个见证好像挺矛盾的，似乎确实挺矛盾的，但我想也是正表明保罗是一个神的用人，也正是表明瓦器和宝贝。也就是说不光是有宝贝也有瓦器，保罗是个人，他不是一个灵，没有我们在属灵也不会变成灵。所以说他这当中有人的那一面，是他是有忧愁的，他是经历死亡的，他是感觉到好像那个过重，好像力不能胜，这没问题。但是里面的宝贝却是不变的，而且里面的宝贝是能够显出来的。然后我觉得我觉得很奇怪，突然为什么他后面变成突然是讲分别的原则。那么好像说就保罗作为神的用人，他最后是要让教会被建造起来。那么教会要被建造一开始当然是要分别。但我们知道这里不是讲婚姻了，这里也不是讲做生意的联合了，这里是讲教会的分别。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点这样的意思。当我读到你们与不幸的缘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那我们因为过去讲这段话好像太多了，是从婚姻的角度，幸和不幸。那么我想因为是新约的原则，就是在幸的基础上。那么它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那么义前一章就是讲到是因着基督使我们成为神的义。那么后面讲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又是突出基督。那我想就是既然是后面也是讲到神的殿，神的殿一开始是旧约的，但这里是讲到我们是永生神的殿。那我想在这一个当中也是把从旧约的指示带到新约的指示，也就是这个，我想这个义还不光从道德上来说是对的和错的。那我想这里面一切讲的都是根据基督，也就是新约的原则，就是不是跟在教会里，不是在基督以外，就其他都不是了，在基督以外都是不能够被认可。那么而且那个的不幸那个的义和那个基督哈，就是在这个方面。那么最后他16节和18节是有个对比。16节一开始讲到神的殿，然后是我们是永生神的殿。16节讲到神说我要居住在他们中间，在他们中间往来，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么到第18节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就神没在神来说他没有变，全能的主旧约也是这样说，当到新约也是这样。但他这里还是一个好像还是有个原则，就是新约的指示带出从神和子民，最后是带到父和儿女。那么也就是说好像第六章还是围绕着新约的指示，怎么从旧约或者从律法或者从那个当中出来，能够带到这个当中。
在这个第六章就是我读到第一节，我们与神同公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我们刚才弟兄们都交通什么恩典我想我看到这里也是觉得里面很被这一节的圣经摸着，就是 我想这个恩典呢、不只是说在前面我们弟兄所 提到的，我想我们与神同工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啊。像我现在我是我在地上工作，我是帮一个投资银行工作，是我 work for 什么的一个公司。然后呢，我在公司里面我是做电脑的，我在我那一组了，我就是work for 我的老板。但是呢，你看到这里我们是与神同工，英文就是 work with。如果我们看那个 King James 的话，也是这里也是，如果看那个 Darby 或者是看那个 NIV 就是fellow workers 啊，如果看 King James 你就会看到 work with， 就是与神同工。那我想呢，在这一点上面，我们真是觉得我们实在是个很何等蒙恩的人如果我们呢，我们 work for God 理所当然的，我们那条命都是他把我们赎回来的，我们 work for him 是理所当然。但是呢，主他拯救我们，他把我们抬举到一个地步，他叫我们是他的 fellow workers， 他是与我们同工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呢这个恩典呢，实在是叫我们只有向他低头敬拜，我们实在是何等的不配。如果看到同工，我也看到这里就是负一恶，就看到同工，其实神也没有说要我们帮他，要我们为他做什么。就是这个同工啊，就是让我想到就好像一头母牛带着一个小牛一起去那个耕田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同工。所以你在这一点上面，你就看到神在我们的身上那个救恩呢，实在是何等的宝贝。他对我们的爱啊，实在是叫我们不能不把我们的自己完全的交给他。你就在这一点上面，你就看到他的恩典实在是何等的大。所以如果我们与神同工的话，他是母牛，我们的小牛，我们是小牛的话，当然了，我们一定他的心思如何，就是我们的成为我们的心思，他的旨意就是成为我们的追求的目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如果我们知道他这个恩典，他这个救赎他是如何安排的话了，我们就很自然的我们的服事，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生活，就是一定是根据他的心思与意念。他的心思意念就是成为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你就看到了这个同工是如果你看到神救赎的安排的话了，我们就真实知道我们今天该如何在他的面前来服侍他，在他的面前来生活，来满足他的心意。另外呢，这也提到第二节特别提到看呢，就是要我们注意看呢，就是如果我们每一次看到看了，那个是很重要。他说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这里就说到，如果我们服侍他的话了，不是要等明天等将来，就是今天了。所以在这里他说到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所以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要服侍他，我们要为他而活的话呢，不是等明天，乃是今天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然后第三节以后就是讲到一个神的用人他的品格。神的用人并不是说因着他有多少的学识，或者是他有多少的口才。神的用人呢，就是这时候表明自己是神的用，就是他的自己，就是把主的自己把它表现出来。当然我们看到我们非常的残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构不上，但是这个是我们的方向，我们所要追求的。所以你就看到凡是不叫人有妨碍，免得 这职分被人毁谤。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实在是发现我们有太多太多的破口。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知道我们神的工人，我们是神的用人，我们就是在这些的事情上面我们非常的注意，因为很多时候这些的破口就是叫我们被神不能完全的被神来用，也不能被神完全的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你就看到这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所以你在看到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所以作为一个神的用人，并不是说他能够很会讲道，或者是他的对对神的话有认识有多少。最重要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弟兄都提到，就是就是把那个主的生命就是从我们身上能够显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追求的那个目标所以你就看到这里就如有许多的忍耐患难重罚困苦鞭打监禁扰乱，这些是主给我们的环境，这些是环境。你看到勤劳警醒不时廉洁自私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一的爱心的，这些都是一些的品格，就是说神借着这些环境把我们慢慢就是做成，把他的性格做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我们很清楚看到，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透过这些的主给我们的环境呢，我们就发现我们虽然有许多的构步上有许多的破，但是有一天主就是要把我们做到这样子，就是要把他的自己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所以每一次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真是非常感谢主，我们这样子的人既然被神抬举到一个地步与他同工，而且呢神也要负责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发表他的自己。所以我在看到这里的时候，就是我们怎能不把我来服侍他呢，去为他而生活，为他一生为着他而活。我想在这点是很清楚的所以你就看到荣耀收入恶名美名所以我们不要想在地上得到什么的好处收入恶名这个我们的那个神要给我们的乃是天上的。所以你就看到这些师傅有七个师傅，然后呢也有七个雀，这些师傅就是给我们看到这些都是不所谓师傅，就是不是一个真实的这些都是在都是虚浮的，就是世人这样子看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主给我们的乃是一切都是在天上，所以我们不要想要在地上得到什么的好处因为主的这个救赎的安排就是这样子，因为他要把最好的给我们，但是最好的不在地上，最好的乃是在天上，乃是他的自己，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那我也接着弟兄的交通一点，因为看第六章的时候呢，因为他用的词很多，然后从鞭打下来一直到后面整个一段话讲了很多的内容。因为我以前看这段话的时候总觉得保罗这个人真了不起，但现在我真的是这段时间的查经和弟兄姊妹一起交通，因为弟兄说实际上讲新约的执事就是说三四五六算是一个整体，我真的是觉得第六章讲的事情实际上是对第三章新约的执事是相互印证也是相互解释的一段话。因为在第三章我们因为他这里说得很清楚嘛，他说 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那你说你要是神的用人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你在神那里得到多少，你就能服侍神多少。这个基础是从神那里先得，否则你用自己是没法服侍人的。然后呢，在第三章你说得很清楚，他说并不是我们凭着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后面说经意就是圣灵，也就是说保罗之所以能够在后面这些事情都，就说能够经历这些事情，是因为圣灵。而且这些后面的事情如果仔细看进去的话，它是一个整体，是不能分开来的。你如果只是把就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这件事情分开来看的话就不对了，因为同样的事情外面的这些事情很可能结果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就充分说明一件事情，在一切的事情上保罗的里面是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的，那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以前也听过，就是说弟兄姊妹交通的一句话，就是说倪弟兄讲的，神看人所事的过于人所做的，真正的侍奉总是生命的流露。我以前很羡慕这句话，但现在我发现一件事情，其实真正应该羡慕的还不是这句话，是因为神的灵在他里面可以自由运行，让他在任何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在凭着圣灵的感动说出不同的话，蛮有属天的含量，这是让我们真正羡慕的。所以说实际上就是第三章讲的就是怎么样神的灵在它里面是自由运行的。我觉得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弟兄姊妹，因为以前上次弟兄姊妹也交通过，有个弟兄我觉得是弟兄也交通过，就是说从镜子里反照的事情，说镜子里实际上就是主自己，也就是说我们弟兄姊妹在正常的基督里的生活吧，常常都是在照镜子。实际上我们思想主的话实际上就是在照镜子，然后我们就是说的读圣经其实也是为了照镜子。但是就是说怎么样能够敞着脸得见主的荣光呢？关键在哪里？能够有光是圣灵。就像约翰一书讲的一样，就是你在基督里的人，你就知道神是爱，神是光，那不是一个理论，是他自己的亲身体验。你经历过那些事情，你就知道在基督里的人应该是里面常常有爱，常常有光的，那是一个印证。也就是说在第三章的时候就说他说得很清楚，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那个心归向主还不完全就是一个好像你信主了有了个地位了你就心就归向主了，这不完全是那么回事。我觉得我们弟兄也交通过，真正的心归向主是有他的条件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里边就说得很清楚，就是说真正要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如果按倪弟兄的话来讲，神看人所事的过于人所做的，也就是说你在基本的属灵的品格上不能出问题，神的灵就能自由运行。什么是最基本的属灵的品格呢？无伪的信心、清洁的良心和无伪的爱心，这是不能少的。其实我们弟兄也讲过，就是说神并不是要我们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保罗之所以有那么多精力而进入那些事情，不是出于他自己，是神带他进入的。也就是说你要进入基督的学校的话，你首先在神面前你是一个做一个好学生，你是不是真的按你就说有真正的信心和清洁的良心去遵循主的话。如果神开启一点你就遵循一些，开启一点你就遵循一些，说神就带你进入了基督的学校，经历各种的难处，让你不靠自己只靠他。在这个时候你遇到难处你跑到主跟前，遇到难处跑到主跟前，在各种难处里边你就发现你不断的需要主。这个时候你照镜子的时候，神的灵在你里面以自由运行到哪里，因为他带着能力啊，就把这个光给你看见了，你看见多少你就能有多少能力能行出来多少。这个时候圣灵的变化的工作就在里边已经开始进行了。所以说那个保罗就说，好像从镜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的一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从主的灵变成的。我觉得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生命能力的释放。 我们怎么样被磨成神儿子形象的。我就交通这一点。
啊，这一章就是讲到神的用人，神的用人的那个样子。神的用人就是那个做属灵执事的人呢，劝到上面所讲的下来。上半你看到保罗提到两个不可以徒受他的恩典，大家已经交通了。第三节，不要叫人有妨碍，免得这个机会被人诽谤。这个是很显然的，很基本的了。你做神的用人，与神同工的，这个是最基本的那个样式，那个品应该表现出来的。但是你看保罗讲下去的时候，到第四节那里一讲到吧，怎么样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呢？就一两劝下去，第四节到十节那里一看的时候，我想好多人都是这样，都是这样，没有好好的想。我就念这一堆的话，保罗讲这一些话，你明显看见，这些都是他的经历，这些都是他本人的品格，这些都是他做神的用人的时候所发表出来的，表明出来的，用这里的字。但是我再看试试看，我就拿去看 Darby 那个翻译是怎么样，我就发觉可以第四节到十节那里可以分开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嘛，就是第四节到第七节的，如果你留心看，你看 Darby， 你看那个标点符号很容易可以分开，这样的是停在第七节的上半第一部分，就是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恩赐下，你看一开始他先讲了那些要付代价的服侍神，最好多人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最低限度你看就是这样的忍耐患难重罚。你这样念的时候也想到主在肉身在地上活的时候他的经历都是一样，当然就更厉害了。但是保罗也没有在这一方面完全是跟着主的脚踪主怎么样走过这个十字架的路，他也是这样。所以他一提到的都是艰难的苦难的事情要付那个代价的。如果你念那个达比的圣经，都是用 in， 在这许多的 in many in many afflictions in much endurance and so， 要都是 in， 都是在这一个情况里边的他的经历。我一念这一部分，我就想到保罗没有，当然他是我常常说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可以写很好的文章，很多很那个词用词啊很美，他可以，但是你看他一写到神的用人呢，他就不用去组织了，不用去想什么美丽的句句了，他就把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样写出来。所以你看一连串一共八样 in 什么在这里面，然后跟着第二部分就是只有三点，就是第七节的下半，就是那个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看那个达比的圣经就 through 记住这一些， 你这里就一看你看不出怎么样人力的兵器在左在右，你想不通了。但是原来他是借着在你左在你右，就是扶持你的，就你马上就可以用的 through the arms of righteousness， 然后就 through dishonor， 荣耀羞辱恶名美名，这里三点就是另外一啊第二组，第三组嘛下面了啊，你看那个逗点，中文也可以看得到的，你看那个标点啊，你可以分得出来的，但是看刀柄那里就很比较明显。到了第最后哪一部分呢？啊，你看英文呢，它没有起伏那两个字，都是 as deceivers。是欺骗人的，但是是跟着就是and true， 你自己回去可没多半我们都有大笔的那个圣经啊，所以下面那个 NIV 的翻译呢就是倒过来讲，是诚实的，但是人。看你是有活人的骗人的，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但有人觉得你不为人所知，是用那个意思。当然就跟中文的那个意思是很接近的，但是看达比呢，就是好像不是好像是欺骗 deceiver。But true 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对，不是不为人所知的，但是人所共知，是死的，却是活的，是下面是忧愁的，却是常常快乐的，是贫穷的，却是叫留意是叫许多人富足，不是贫穷的，却是很富足的，是贫穷，但是叫人富足，这个是宝贝的地方。是一无所有，啊，确实样样都有。有，好像你一念到这里，你想到彼得了。彼得说：“金银我没有，但是我将我有的给他。”有基督，什么都有，样样都有。所以，这个就是保罗自己的经验，他不用在哪里去找什么例子啦，什么来讲神的用人的样式，他自己活出来的就是这个。幕后一段嘛，刚才有弟兄说好像忽然间为什么要讲到和不信的同父一样，其实第三章那里前边都有叫他们不要跟那些人的人相交了还是什么。我想那一段话是一方面是回应上半，你看到哇，与神同工，原来那个活出来的样式是这样，我怎么可以有这个条件呢？怎么可能？我想下半写出来的主要的意思就是分别了。大家都已经讲出来了，怎么样分别？跟那些跟你不一样的、不配的，你一看就看见，根本从跟你的那个地位在基督里边的地位完全不相称的那一些东西都应该分别出来。这个是第一个原因，他就引出这一段话。另外一个原因呢，你知道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犯的错误啦、罪啦还是什么，通通都是跟随世界人的样子。人家是这样，你巴不得跟他们就一样他们就在这一个。所应该取守的见证上面，他们失败，所以保罗就跟他们很重的，你看见重复又重复 啊，怎么样，也光明和黑暗，就是这个就用好多的可以说那个比如，就把他的那个重点提出来，用心就叫他们真的，你们必须在主面前守住自己应该有的地位，不能跟人家啊这样混在一起，分别出来，从他们中间出来。我想这个啊，保罗的那个重点是在哪里呢？
我想弟兄姊妹们在交通到这一个部第六章的时候呢，都很从各方面都能比较深入的接触到保罗当时交通的时候，他把他自己在神面前所学习的、所经历的带出来，然后来指出一个作为一个神的用人，那他实际的那一个样式该是怎么样。当然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下来的时候，我们很明显的看到第六章就似乎好像是以前那第三章三四五六这几章的经文所交通的那一些个内容的一个总结性的表达了。特别是我们上一次末了读到最末了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把我们召聚到他面前来，神的那个心思是非常重的，在幕后的那句话，我们要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很显然的就是说弟兄姊妹都知道的了，我们要成为神自己的彰显，特别是显明神自己在救赎的上面所表明的那一个神的确实，特别是说到神的义的这一个点，我们感谢神，从上文里看到是那个救恩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那救恩本身从外面来看的时候，你是看到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体恤、神的同情，但是在神的怜悯、体恤、同情、神的爱的这一个表达的时候呢，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神是义。那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说神所做的都是对的，没有一点是不准确的。那尤其是在救恩这一方面，我们很显然的晓得，我们只要一问为什么神儿子要钉十字架，当然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感谢主，这是神的怜悯。但是怎么会神的怜悯发表到这样高的那个地步呢？我们绝对不能忽略，因为神的性情让神的怜悯表达出来的时候，绝对的不能伤害神的圣洁和公义。那因此神的儿子完成那个救赎的时候，就必须成为一个代价交出来。那这一点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的，但是平常我们并不是太放纵的在这一点，我们多半都是说神的爱、神的怜悯。但是我们感谢神，神自己的话叫我们的看到，当我们看到神的爱的那个神的怜悯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忽略神为我们付出了多少。 他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付出？我们感谢神。那当然，救赎对我们来讲，是我们承受恩典。但这救赎这一件事情摆在属灵的世界里头的时候呢，我们很清楚地看到，那是神对撒旦的一个，你说他是审判也好，你说他是一个征战也好，你说他是一个我们不容易说得清楚的那种光景，好像是说神要让人去认识他而拣选他，但是你凭什么叫我们去认识你，来拣选你，来跟随你呢？神好像在那里要发表他自己，他乐意付出这一个代价。就像罗马书三章上面所提的，在救赎这一件事情上，没有留下一点点的地步给撒旦也好，给抵挡神的人也好，有任何顶撞神或者说拒绝神的那一个理由。你不能指着神说你救赎人，你赦免人的罪，你不公义了。神说你看看我的儿子，你就看到神的公义在哪里。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当神做了这件大事的时候呢，他要在我们的身上来显明，来给人去认得神是义的。一个比较很常常我们会碰到的问题，人家都说宗教都是好的，所以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我信我的那个，我觉得很舒服，所以你信你们信你们的耶稣，我们就信我们所要信的。那这个话听起来也好像很值得人去思想的。但是问题就是说，神为什么说在救赎的这件事情只有神自己这一个救赎是带出果效的呢？因为神在做成这个事情上的时候，他没有损害他自己的性情里头的任何一点。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神是这样的做了他做的那一份。那神在我们身上呢，他是十分愿意我们这些承受恩典的人都能成为他的义的发表。我想这个话我不再说多说了，但是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留意到，在上文的时候保罗也提到宝贝在瓦器里，在上头也提到他在神面前承受那个新约的知识的时候，乃是要在表明耶稣基督是主。那么现在来到第六章的时候呢，他就更清楚了。我们就是要给神用着成为一个发表神是主的那一个安排也好，定义也好。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神的用人。那一提到神的用人的时候，刚才弟兄也特别提到，我一开始六章一开始说到神的同工的那个问题，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实在是很深的体会得到，这个就牵涉到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在服侍主的事情上面很明显很明显的一个要学的功课。刚才弟兄们的交通里边都多多少少碰到了，我们是与神同工，但是同时呢我们又是神的用人，那这两件事情一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差别。如果只是同工的话，我们跟神是平的，但是你看到我们是神的用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神是我们的主。那这样转过来一看的时候，那我们与神同工，那个同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弟兄们的交通里头也特别提到了，不是我们为神做什么，乃是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这个是叫做与神同工。如果我们做的不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是在工作，但是不是与神同工，不管你挂一个什么招牌出来，不是与神同工就是不是与神同工。你真的看到与神同工的话，我们知道做工的是主，我们只不过是陪伴着主在那里，来让主表明他自己所要做的。我想最有很容易叫我们回头想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来到红海边，你怎么办？前面去没有路，后面是追兵过来，他们觉得绝望了，什么都没有了。摩西也好到神面前是真的是哀求了，圣经是用这个字。神就对他说，你为什么这样？你们安静下来，不要作声，就在那里看，看什么？看耶和华今天为你们做了什么大事。那以色列人就过红海，就进迦南了，就到旷野了，就往迦南那边的路上走了。那这个事情很明显的叫我们看到，工作的是主，我们与神同工，或是我们跟随主，我们是按照主的所做来显明主的所要。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是一来一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就带到保罗在临后前面这一段话里头的那个交通的主题了。上面我们看到他是接到从主那里接受了新约的知识，然后他就指明着我们能承担这个知识，乃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宝贝。那这个是那个属灵的实际，但是这个属灵的实际怎么显明在外头给人接触到？第六章开始就提了。第六章，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他就说到这许多的事情里面，就要带出一个事实。第一是叫人看到什么叫做神的用人。然后也让人看到神的用人所做的是什么，是把人领进神的那个恩典里头，然后又成为神的恩典的出口。那这是所以整个的交通上来的，我们看到那条那一个交通的线是从三章一直下来到现在，好像到一个结论。那这个结论就 归纳在怎么做神的用人。但一说到怎么做神的用人的时候，我们就也很清楚地留意到了，品格上边已经提过了，四章四章五章里头提过了，提到五，但是四章里边就提具体上的提到那个神属灵的神仆人的属灵的品格是重在那个人自己的隐藏，五章这里呢，就重在不为自己活，其实是一个事情的两方面。现在来到第六章的时候呢，他就用具体的事情来说明，怎么叫做为主活，怎么叫做宝贝放在瓦器里。弟兄姊妹的刚才的交通都在都把那个事情都碰到了。但是我想再这样来点一下。当保罗在那里用了之后，作为一个神的仆人，要人看见你是神的用人，你怎么叫人看见呢？那就如这两个字是很有意思的啊，就如底下就说了，就如同这些事情，从透过这些事情你就看见那个神的用人了。那么当你看到这一大堆的事情的时候呢，你看到头一部分是说到神的用人的遭遇，第二部分是说到神的仆人里面的那个属灵的实质，然后呢最幕后的幕后的那个部分呢，就是说到神仆人的那个显露在人眼前的那一个经历。那如果说到头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了解这个完全是生活上的那个遭所碰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是生活和工作上面所碰到各种各样的事情。那这许许多多的事情呢，如果你要从那个外面来看的话，都是叫人觉得，如果保罗今天对我们说，他说了这些话，我们如果里面不是明朗的，我们会问，一定会对保罗这样说，保罗，你选错路了。如果你选的路是对的，是准确的，你怎么会遇到那么许多的困扰？在人的眼中看来，那一些都是你要是寻找，是你要是跟随主的话，主负你的责任吗？人都以为说有难处他就给你打开吗？有重担他就给你背去吗？但是为什么你所经过的好像都不是那样，都好像是几乎要了你的命那样子。那感谢神，因为他你真要做一个神的用人的话，那你的眼睛是看主，不是看环境，不是看自己所碰到的各种各样的事啊。我想顺带在这里就说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今天晚上你没看到 Lisa 和我们一同聚会。那原因是什么呢？他母亲前两天就是心脏的毛病，就进了医院。那医生其实这个事情蛮久的了，不过最近就是这样。那医生就给他说，恐怕特别是前天晚上，他说恐怕过不了今天晚上了，因为他那个心脏要做的手术也不能做。那所以前天主日聚会，你看到他们家里头的人都没在，并且他前天晚上开始他已经昏迷了，已经是coma 了。医生说过不了今天晚上，但是很稀奇了，主日上午他又醒过来了，从昏迷里头醒过来了，也能醒，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后来医生在给他做检查的时候，他说唯有这就是那我的话不完全准确哈，但大概是这样。因为他的心脏的血管几乎都硬化了，是根本就不可能做手术。但不晓得怎样，昨天开始吧，是昨天，他就发觉好像他当中有些血管又好像突然柔软了一点点，他说可以试试看。那所以结果他就做了那个所谓叫什么俗话就讲吹波了，那结果呢？那带他做的时候呢，医生还是说那个话，他虽然可以进这个方法，但是恐怕会死在手术台上。那这个是外边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全家人从老到少都到那边去集中。那后来我们的姊妹心里头有一个感觉，他说我们听来听去都是人在那里讲怎么怎么，那我们都忘记了到主的面前去仰望主，看是不是主的时间，或是主要给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经历。那所以我们的姊妹就在主的面前说，主，如果你要接他回去，我们是没有难处，但是如果你要在他身上显明一些作为，是越过人都以为是如此的，神啊，你自己来做工。他是很稀奇的。今天晚上我吃饭的时候，拉萨就电话来就讲了，他说啊，很感谢主，他今天刚他挂电话来的时候，他已经离开手术室回到病房了。那医生说问题大概没有那么严重。那当然我们只能没有说什么的话，不过我也不是说我们的姊妹经过这个手术她一定会好转或是什么，而是说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当所有人的感觉上都认为他到尽头了，但是我们的姊妹觉得我们没有到主的面前来仰望主，也许我们还有点缺钱，他就是这么一点。那结果情势就是有点一点的改变，后果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最低限度是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像保罗这里所提的，甚至碰到许许多多的难处，但是是不是因为碰到许多的难处，我们的主就是 成了一个哑巴，不会说话，不会做事的主呢？不，问题是我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只是看见事情而忘记了看见主呢？还是我们看见主而越过一切的难处所加给我们的重担？我们不一定能改变那个难处，但是我们却不会因着那个难处而背上重担。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要学的功课了。那是保罗在这里所特别提到的一个部分了。那另外一部分呢，你看到的，你怎么能给带到这个地步来呢？我们里头那个属灵的那个实际就不可能是虚空的啊，不可能我们只是知道一点的道理或者知道一点的属灵的知识，我们是实实在在在那里是遇到神的自己。所以他上面就说到了说到那些话，就是恒忍了，恩慈了，圣灵的感化了，无伪的爱心了，真实的道理了，神的大能了，仁义的兵器了。那么这些，那这些是什么？就是他是就是作为一个神的用人，他里面该有的那个属灵的实际。当然这个属灵的实际在一些弟兄姊妹们的身上有丰富一点或是没有那么丰富的差别，但是差别不是问题，问题是说有没有。你有一点点还是有，你没有就是没有。但是作为一个神的用人的话呢，你一点点也必须要有，然后慢慢慢慢在经历神自己在我们身上所做功夫的带领的，我们慢慢慢慢累积起那一个丰富。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前几天一个姊妹跟我说到有人批评基督学房反对神学怎么怎么的呢？我后来我就回一个信给他说，我说我们也不是反对神学，我们是反对神学的那个制度和内容。我想我也跟弟兄们常常都提到，现在的神学是靠你教，是教人是怎么去做工，而不是去认识做工的主，然后才跟上主去做主所要做的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那种光景。我们看到保罗在那里交通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了我们里面的那个实际是能带出我们外面承担所遭遇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的那一个我不知道说是恩典也好，是动力也好，是我们所能表达的神的大能也好，反正在这一个在这一件事情上，一个服侍主的人必须是不住的来累积在神面前那个属灵的实际，那么然后就那个具体的情况啊就提到了，从外面看来就好像是这样怎么样怎样，事实上就是怎样怎样这个是跟第四章里边所提到的 四面受敌却不致死亡，看到没有路的时候他还是有路可以走。在这里就不单是提到那个外面的情形，而是很具体的说到走过那些外面的那个情形而带出的那一个结局。刚才弟兄姊妹们的那个交通里边都提到了，那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里面的那个实际的情形。感谢我们的神，当保罗交通到他自己个人在神面前怎么来表达做一个神的用人的时候，他就带回到哥林多教会，当然也包括众教会要有的一个学习。那弟兄们的交通里边也包括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用两句话来把它点出来也就够了。对自己要严格，对别人要宽大。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但是保罗这里子不单是说到他自己个人是这样的学习，而是他也盼望教会也同样的在这一方面来跟得上来。那你怎么可以跟上这一个呢？接下去就引到了那个很严肃的原则，就是分别出来。从表面的现象来看，信和不信不能同父一儿。从实际的上面来看，你就看到了这个信与不信就是根据基督和我姑且借用人家的那个方式来讲，就是根据基督和非基督来做区别。那么一提到非基督的时候，底下你就看到了，它可以是偶像，它可以是它可以是不是神的殿哈，它可以是什么？它可以是黑暗，它可以是比列。那比列就是撒旦的外号了。你就看到整个的那个区别就是在那里，你要拣选基督还是不拣选基督，而拣选非基督的东西。一个很明显的那个事情，说神说要进到神的那个恩典的丰盛的里头，我们这一方面必须是做，要成为一个会分别出来的人，因为这个是神的应许。主的话引出来的时候，那是主基本上是从以赛亚那引出来的。你们要离开巴比伦，这里没提巴比伦，但是你回到那个以弗所那边，以赛亚那边，你就看到离开巴比伦什么意思。很显然就是一切与基督做对头的那个人事物，你都必须有一个分别在哪里。然后神就说，你会分别，你就成为我家里的人，你就成了儿女。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特别叫我们留意到了这里有一个字，在这里所提到整个这个分别的事情归总起来，他那里就是说了一个话，这是全能的神说的，全 全能的神在新约里头用的很少，在旧约里面是出现的很多。这里是在新约里边出现很少的当中的一次，你就知道当保罗交通到这一点的时候是何等的重的心思在那里，让神的儿女们看到是小范围来说神对服侍主的人的要求，如果宽广的来说神对所有神儿女们的等候。等候什么呢？做一个分别出来完全归于神的人。我们感谢神，我说太多了。